于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再次来到矽谷基督徒聚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话。实际上将近两年，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我曾经来过一次。那一次我分享的题目，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如果你那一次在的话，我分享的题目是"逃离巴比伦"啊。不过后来我在网络上听我的讲道，我的声音是惨不忍听。那段时间我的声音非常非常的不好。不过感谢主，于牧师还是很大胆，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那现在我的声音稍稍有一些进步，但是呢，还是需要大家在听到的中间用祷告来托住啊。好，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信息是禧年的福音，请我们来看起初的经文。那首先，请大家来看利未记第25章，我们要读8到17节啊。我想请弟兄先读，姊妹后读，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把它读完。利未记第25章8到17节啊，请。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月为你们的一个安息，共是49天。
当年七月月之日，要大大交生，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叫声。
第50年，你要当作圣年，在遍地与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个年也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个年不可耕种，一种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秀丽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是一种自主的。
跳到23节，请大家读23节，请。是记住。好，我们再读第39到42节，我们仍然一起读39到42，请。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般，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被卖为奴仆啊。最后，请我们一起读55节，55节啊，起来。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请我们再看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16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要读16节到21节啊。好，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读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16节，请。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刀膏我，叫我穿。"
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人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的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就是要把喜年应验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这个时候用你自己的大能托住你的仆人，也将你的话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看见我们所蒙受的恩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奇妙。主啊，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当于牧师邀请我来贵教会讲道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在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个自由的福音是圣经非常重要的启示。他也特别提到第一阶段就是讲到主的救恩叫我们得以自由。刚才我们已经练了一段经文，是关于喜年的经文。那今天为什么要从喜年跟大家一起思想自由的福音？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在下个礼拜我们要过中国年了。那现在我们也是2016年刚刚过不久，我们还算是一月最后一个主日。那下个礼拜过几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旧历年。中国人是蛮看重过年的，其实圣经也是非常看重节期跟过年，不过跟我们的角度有一点不太一样。在利未记的里面特别用了两章，可以说两大章专门来讲节期跟新年。不晓得弟兄姐妹对利未记熟悉不熟悉？如果你看利未记第23章，就介绍了两个日子，一个安息日，一个赎罪日，然后三个节期，第一个月节，第二个五旬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所以有三个节两个日。到了25章又用一大章，刚才我们看见有55节经文介绍两个年，第一个年叫安息年，我们刚才没有读，第二个叫喜年。这两个年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喜年就是几个安息年了，喜年就是七个安息年，一个安息年是七年，所以七个安息年就49年，过了第50年开始宣告喜年。而喜年那个吹角的日子正是犹太人的新年啊。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新年有两个，一个叫宗教新年，那是月节，一个是他们的民俗新年，就是刚才讲的吹角节啊。那实际上我觉得圣经实在太奇妙太伟大啊。上帝为什么要定规这些节期跟年啊？好像上帝连我们的生活都要管，管的事情太多了，要过什么节神要定规，要过什么样的年上帝要来定规。其实每一个节期每一个年都是跟救恩有关系的。我们知道逾越节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表样，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7说，那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受害的那一夜就是在逾越节，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刚才我们擘饼就是纪念耶稣做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担负了罪孽。那我们也知道圣灵降临特别选在五旬节那一天降临。从这些动作我们就看见上帝启示节期啊，都是要把救恩把它表明出来。那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其实每一个节期都是一篇道，每一个节期如果你试下去仔细的思想下去，都是跟自由的福音有关系的。你们知道逾越节那天以色列人做什么事吗？ 月节那一天以色列就出埃及嘛，就从为奴变成自由的人，不是吗？所以月节就是一个自由福音非常重要的表征。但是我今天比较有感动，从禧年的角度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那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一些禧年的经文啊，这个禧年在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它主要有三个定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是宣告自由，就是那吹角的那一天啊，就是在赎罪日第五十年开始的那个赎罪日，一吹角就是宣告禧年。那禧年宣告什么？禧年就宣告自由，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就宣告自由。可是那个自由又用两件事情来表达，第一件就是各归本业，第二件就是各归本家。所以禧年有三个重要的定规，我们一起说一下。第一个宣告自由，第二个各归本业，第三个各归本家。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我要把背景稍微说明一下，弟兄姐妹大概会比较容易了解。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任何时代都有穷人跟富人，有的人会做生意他就发财，有的人不会经营，再加上可能浪费啊等等，他就变得很穷困。那穷困的人怎么办？他有几条路可以再活下去。第一个就是借钱嘛，借钱。也等到钱借不到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祖产给卖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祖产，因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把按着各支派，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族都有他们可以分得到的产业，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呢，都一定有他的祖产。那等到生活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呢，他怎么办呢？就把祖产给卖掉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办法。等到祖产卖掉了还活不下去怎么办？就把自己给卖，就做奴仆了啊。所以奴仆的制度啊，在古代是有的，他们就把自己给卖掉，去卖到有钱人家里面做奴仆。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呢，把自己给卖掉了，他第一个他可能欠了很多钱，第二个他的祖产卖掉了，第三个把自己给卖掉了，那怎么办呢？如果他已经是一个奴仆，他就永无翻身之地了嘛。感谢主，上帝在很体贴人的需要，他就定规这个禧年的条例，到了第五十年开始，这个禧年的角一吹起来，那个不自由的人，把自己卖掉做奴仆的，他就可以什么？他就可以自由了，他就可以跟他主人说拜拜，我现在自由了，因为禧年到了。如果光自由怎么办？他怎么生活啊？那还是有进一步的定规，叫各归本业。什么叫各归本业呢？他卖掉的祖产这个时候可以得回来，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卖地啊，最多最多给你卖五十年，到了第五十年这个地就要归回这个卖主的手上。所以地可以得回来，不仅地得回来，你们知道刚才讲了禧年是七个什么年呢？七个安息年。安息年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土地可以休耕，让大自然也得安息，这上帝的定规。第二个叫豁免年，禧年叫豁免年。什么叫豁免年呢？就是欠债到了第七年，这个债就一笔勾销。哇，真是太好了！如果有人欠了汪牧师100万的债，到禧年到安息年就可以说汪牧师对不起，可以不用还了。那是古代神这样定规，所以他就没有债务缠身的问题，对不对？那他也没有没有地，没有办法生活，他地可以得回来。所以你看看这个禧年的定规好不好？哇，真是上帝在古代所定规的最好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对不对？如果人穷了， 他不小心把祖产给卖掉了，他的子孙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没有禧年的定规啊，我老爸把地给卖掉了，那我就一辈子不得翻身，对不对？不是世世代代做奴仆。神不是这样定规，神给人有一个翻身的机会，不用借着革命，不用流血的啊。这个五十年，地就回到那个穷人的手上，所以穷人是有机会重新再来过。那这个各归本家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你卖做奴仆，比方说你是犹大支派，如果你卖到西布伦支派去做奴仆，那就离家很远嘛，对不对？如果禧年你得回自己的地，那你就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本族本宗，在那边重新安身立命。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了解圣经，我们就发现上帝给人的制度啊，实在是非常的好。他体会到这个社会啊，难免会走向贫富不均，难免会走到有一些人活不下去，但神总给人有路可以活下去。但是你不要搞错了，上帝不是在这里给我们定一个很好的社会制度，上帝主要的用意是什么？主要的用意是把福音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的第一件事就是耶稣受完试探，讲到他到各处传福音，那第一件比较具体的记载他的事件就是耶稣走进会堂，有人把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读了以赛亚书61章的这一段啊，主的灵，主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你看禧年就是贫穷人的福音，对不对？禧年就贫穷人的福音，传福音给贫穷人，那是什么福音呢？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以后耶稣加上一句话，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请不要忽略这句话，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就是向我们说明，原来他来就是了应验喜年。喜年真正的意义不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喜年真正的意义是上帝要把救恩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为什么主耶稣讲喜年是要把救恩应验在我们当中呢？那我们就要来了解这三个宣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喜年的第一个宣告就是宣告自由。为什么要宣告自由呢？这个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脱离为奴的身份嘛。我刚才讲宣告自由，那个被卖为奴的他可以回家，那个欠债的他可以免除他一切的债务，然后这个宣告各归本业，每个人可以得回他自己失去的产业，各归本家，关系可以复合。如果把这三件事啊，我们仔细的把它整理一下，就发现实际上喜年就是讲四个东西。第一个，不自由的人可以自由；第二个，欠债的可以免除了，我刚才讲豁免年；第三个是失去的恩典可以得回来啊，失去的你的产业本来是上帝给人的恩典失去了，那今天可以得回来。当然各个本家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卖做农仆，他就跟家分离了，但是在喜年那个疏离的关系可以回来。好，刚才我们讲了主耶稣已经今天好几次读了这个经，我就不再读了啊。那我们现在就回到主耶稣这个重要的解释。那什么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呢？最主要是宣告我们那个可以得回生命的主权。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吗？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人。不仅我们的身体是自由的，连我们的思想都是自由的。所以上帝给人自由意志， 为什么要有一个分别善恶树，又有一个生命树，让亚当跟夏娃可以选择吃还是不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他们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有主权的，他们两个是有自由的，是上帝把自由意志赐给人，这是上帝给人最宝贵的一个资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很可惜啊，当人犯罪以后，当人离开上帝以后，我们自以为自由了，实际上是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呢？因为人陷在罪中。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犯罪的就做什么的奴仆啊？犯罪的就做罪的奴仆。你看今天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我们不仅做罪的奴仆啊，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提醒我们了，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之中，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我们从前那个生活怎么样？那是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今世的风俗，对不对？那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呢？讲到实际上我们看起来身体是自由的，可是我们不知不觉是随着那个不好的力量在走。那个不自由不是因为我犯罪关在监牢的里面，耶稣讲是那个被囚的出监牢啊，受压制的得自由，是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已经失去了那个可以按着上帝的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把那个圣洁生命活出来的能力。我特别想到我的父母亲，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非常感谢主。我的母亲父母亲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以后把我们这些孩子带到主的面前。那我对小时候看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生活的印象还是蛮清楚的啊。我的母亲成长在一个家庭还算富裕的一个家庭，可是也养成了很多习惯。他从年轻的时候会抽烟会喝酒会打牌，我小时候还看见我的父母亲呢，常常为了争这个烟呢，在那里吵架。因为什么？来到台湾以后，这个生活很穷困，所以抽个烟都是奢侈品。可是两个都有抽烟的恶习，怎么办？就争了，你抽一半，我抽一半，一个烟传来传去，你吸一口，我吸一口。你看，那是那个年代。当然，今天这种情形已经看不见了。可是我的母亲呢，从信主以前，在信主以前抽烟喝酒打牌样样都来了。我也看见那个他们要争打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爱打麻将的人啊，那个麻将桌在你面前，你的手就会痒的，对不对？就要想办法上去打他几圈。可是我的母亲信主以后啊，烟酒牌一夜之间就断掉了，一夜之间就断，这个太奇妙的事情。以后我常常问妈妈，我说母亲啊，妈妈，你这个烟酒牌怎么一夜之间就断掉了？不要讲断三样，你叫人断一样都不是简单的事，对不对？三样一夜之间就断掉。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信了耶稣以后又不想抽烟又不想喝酒也不打牌了，所以一下就把它断掉。这个就叫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今天上帝释放了我们，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免了我们一切债，也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这个就自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我们信耶稣何等宝贵。刚才做见证的弟兄讲到那些恩典啊，都是真实的，但是最重要的，从我信耶稣开始，我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更是大的恩典啊，比病得医治还重要，对不对？这个真是大的恩典。所以这个禧年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在上帝救恩的计划里面，第一件事情就叫我们不再做奴仆。我们一起说，不再做奴仆。你看成为自由的人多好，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外面身体的，是我们心灵的，是我们行为的啊，这个是自由。第二个件事情呢，归回本家，各归本业。什么叫各归本业呢？我刚才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穷的时候会把家产把它卖掉， 那今天我们也没有田地的，我们都是住公寓、住豪宅或者住 house 啊。那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房子啊，我们也没有把房子卖掉。那什么叫各归本业？到底在讲什么？这个业，你不要从世上的产业来看。耶稣讲到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告诉我们人有更重要的产业。弟兄姐妹，你以为那个很漂亮的房子那个很了不起吗？其实这个跟上帝给我们原来的产业都不能比的。你知道你身上都有一个很尊贵的产业吗？上帝造人，这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创世纪那边讲我们怎么受造的，上帝造人说按着什么？他的形象和样式。哇，太了不起了。你说了不了得起啊？我们这个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上帝把他尊荣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我们人有神性，我简单说人有神性，人真是非常了不起啊！人有上帝的性情，上帝把这个产业给我们。亚当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本应该都有这个形象。可是弟兄姐妹，请问如果你从世界去走一圈，你看看有几个人看得到这个形象？有几个人？哎呀，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真是人吃人的世界，对不对？啊，我就听到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说我们今天都是一个破碎的人，住在这个破碎人格的世界中。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讲的真实，他讲到他信主之前他人格的破碎，讲到他周围的人一大堆人格破碎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尊荣的生命不见，人远离上帝，人活在罪中，人放纵自己的私欲，哪里看得见那个尊荣的生命？看不见，看不见。我有一个学生，他以前呢，在出来当传道人之前，他是吸毒，他轮到这个毒品的里面。有一天，他就在我的面前呢，把他过去的照片拿给我看，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你这个照片呢，简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啊，真的七分，我一点都不夸张，我向你们保证，一点都不夸张。那个脸真是七分像鬼，可怕的不得了。当然，他给我看的时候，他的脸已经不是这样了。感谢主，他后来奉献当传道人，今天在一个地区在那里做宣教师。我那个时候看到他，我说你今天不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是七分像人，不是三分像鬼，七分像人，三分像天使，啊，脸上充满了温柔谦卑。你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尊荣的生命不见，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但今天我们实在是里面，不要讲外面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里面七分像鬼。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王尔德写过一篇小说叫《道林格雷》，不晓得有没有读过，有电影把它拍成有这个好莱坞好像把它拍成电影，拍了两次，表这个小说很吸引人。他讲到一个年轻人，外表长得相貌堂堂，英俊潇洒的不得了，可是啊，有一天他看到一幅画，有人把他画下来，他看到自己长得这么英俊潇洒，他简直沉迷了，沉醉在自己的画中，他开始放纵自己的私欲。可是很奇妙，他以后不敢去看那个画，因为这个画会反映他里面真实的光景，他外面还是一样潇洒，一样漂亮，一样英俊。可是他偷偷去看那个画的时候，那个画就越来越像魔鬼，越来越像魔鬼。这个是道林格雷的故事，我稍微带一下，就讲到我们人的形象不是看外面的， 今天很多人外面能看，但是里面真的不能看。不要讲别人，讲我们自己啊，我们真的能够很诚实的面对你里面的光景，你觉得有几分像人啊，几分像天使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思想。但是感谢主，而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耶稣基督来干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他要重新恢复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不对？这新人是按着什么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看见吗？福音就是要恢复原来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失去了，上帝要我们得回来，得回失去的产业，也得回失去的地位，就是上帝原来给我们的名分，对不对？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家谱的时候，最后数到亚当，特别注明亚当是谁的儿子？亚当神的儿子。上帝造我们，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看我们好像他自己的儿子，其实不是好像，真是他自己的儿子。上帝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可惜我们失去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今天各归本业，一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回那个失去的生命，可以得回失去的名分。你说这个福音宝贵不宝贵啊？太宝贵了，对不对？太宝贵。啊，第三个，不仅是各归本业，还各归本家。各归本家就是一种关系的复合，关系的复合。保罗特别讲到，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乃是神家里的人了，对不对？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叫阿爸父，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哎，保罗特别讲到，奴仆在家里有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儿子在家里有自由，因为你有儿子的名分，所以你可以在家里自由享受上帝的恩典，多好！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来到天父的面前，阿爸，我向你祷告，我向你呼求。我们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名分，这是一种自由。所以感谢主，今天这个禧年的福音，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让我们明白。我刚才讲这三个恢复，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全。好，除了这个恢复，我要特别讲，为什么上帝要定规七个安息年，也就是七个七年才是禧年。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国度的意义啊，这个很重要。这个部分我稍微带一下，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七这个数字啊，不仅代表完全，也有救恩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安息日是几天？七天。安息年是几天？几年？七年。所以七个七年就代表了完全的安息，完全的安息。希伯来书那边提醒我们说，另有一安息地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所以安息日本身有福音的意义在里面。如果安息日都有啊，你想想安息禧年要不要有？禧年更有了，对不对？禧年代表完全，七个七年代表完全。那个完全在什么时候发生了？在神的国度来的时候发生。当神的国度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完全的得着自由，那个是才是永远的自由啊！你知道那个做奴仆的人啊，他最盼望的是什么？好，我们现在回到以色列的场景啊，回到古代，假设有个人把自己卖做奴仆了，他已经卖了30年了，算算禧年还有5年，不一定是他卖30年，并不代表他做满49年啊，是按照上帝所定规的时间。OK， 假设还有5年，禧年就要催缴了。你想他每天的日子都在数什么？他每天都在干什么？是啊，每天劳苦，但这一面劳苦，他就想了。哎呀，感谢上帝啊，还有5年，禧年就来到。请问他有没有盼望？ 他有盼望，叫大声点，有没有盼望？有盼望。他每天都在那边数馒头，我们从前当兵的时候讲数馒头，那这个做奴仆的不是数馒头，他在数什么？哇，我还有几天或者还有几年，那个喜年就要来到了，我就不必再做奴仆了，我就可以得回我自己的产业。所以每一个奴仆的盼望是什么？喜年，对不对？没有比喜年更大的盼望。每一个奴仆最盼望的就是喜年的来到。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用这个让我们知道，国度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最大的盼望。所以在喜年的条例特别讲到，你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都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喜年呢。你看保罗怎么讲啊？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来。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保罗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回到基督徒的经历啊，我们应该可以体会保罗在讲什么。弟兄姐妹，圣经上讲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跟罪恶完全断绝了。那到底完全了没有？你身上还有没有一些罪的性情？我们要诚实面对我的老我，就发现我里面还是有嫉妒嘛，对不对？看见这个有个弟兄恩赐比我更强，哎呀，心里就有点酸酸的，对不对？为什么上帝不能让我的恩赐也那么好？哎，我们里面还有肉体的老本性在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上帝不喜欢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看起来我们是自由，好像又不那么完全自由，好像我们还有一些天然败坏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连保罗都承认，他说我们受造之物啊，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也不要讲这个天然的性情，其实从身体上来讲我们也是一样。我到了这个年龄，我特别能体会，我今年正是迈向七十岁啊，我就特别体会，圣经上讲到我们是自由的，可是我的身体也慢慢不太自由了。那慢慢不太自由什么意思吗？我的身体越来越衰老了，对不对？那个毛病越来越多了。现在老年人啊，这个日子啊，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跑医院，跑医院。尤其台湾有全民健保，上医院蛮方便的。哎呀，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礼拜大概平均至少一天要到医院去。我常常觉得时间有点浪费，但是也不得不去，因为年纪大了嘛。明天再跑出这个毛病，后天又多了一个毛病，身体的不自由。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到，我们都切望等候有一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身体的败坏，我们脱离这个性情的败坏。但是能够脱离的，他让我们看见什么时候能够脱离呢？有一天我们身体完全得死，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对不对？我们都要改变，我们有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上帝给我们个新的形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所以感谢主，喜年不仅告诉你福音，喜年更给我们一个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个永远国度的盼望。那个永远的喜年就是七七四十九年。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会碰到两个喜年，除非他一生下来就是喜年，然后他可能又活到六五十年以上啊。那就一般成年人，他大概一辈子大概只遇到一次喜年，也就是说喜年就是我们一生一次的盼望，国度来临的时候。好，这个是喜年的救恩意义，我已经讲清楚了，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 一个是讲到我们的永远的盼望，清楚吗？清楚哈。那现在我要最后用点时间跟大家分享禧年实质上的生活意义啊。那禧年有两层意义，禧年其实也跟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不是理论，我们有实际。保罗每次讲救恩后半段就要讲到生活的实际里面。那我就要解释禧年跟我们生活的实际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个是关于产业，因为各归本业嘛，所以这个产业是禧年非常重要的定规。那上帝怎么提醒我们看产业？神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要我们看清楚，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应当有什么样的调整。今天很多人啊，把世上的地看得很重要啊，神特别讲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可是呢，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地，对不对？那个福右边就是一口田，什么叫一口田呢？一口田就是地嘛，对不对？啊，人就是喜欢地。如果把它换成走之旁，就变成逼啊。什么叫逼呢？就是拼了老命去追求产业，那最后就成你的逼迫啊。那圣经不是要我们成为逼，要我们成为福，你们连得起来吗？如果你连中文就连得起来，那个四字边就是神的同在，那个字就是神。所以禧年的禧，我们就用中文就用这个四字旁当着部首，一说上帝给我们的喜乐之年啊。中文很有学问的，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啊，只是提一下。OK，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禧年，讲到这个产业啊，产业，神说地是我的，地是不可永卖，所以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那客旅的目标应该放在哪里的？我们看看希伯来书怎么说，我们一起读来。这是备了一座城，这段话是在何等的宝贵，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眼光应该放在哪里。我这一次来到美国，除了在加州跟我的亲人有点孩子们有点相聚，那我还在西雅图领几天的聚会。你知道从我出来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什么？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开始想家了。没有做客旅的人把这个客旅的生活看得很重要，对不对？我相信云牧师也常常做客旅啊。我们做客旅的时候啊，没有人太在意吃的怎么样，穿的怎么样，我们所在意的最好赶快把客旅时间所要完成的任务把它完成，我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回家了，就可以回家。所以做客旅的人啊，那个心永远放在什么地方啊？放在家里，放在家里。我常常出国，每次出国只要我的妻子不随在我身边，我就会想家啊。妻子在身边呢，就家一起出来了嘛，还好一点。如果妻子不在身边，就会想家。弟兄姐妹，你看，神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放在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所以神提醒我们啊，地不可永卖，什么意思？不要把心思意念放在地上的产业有多少。你知道吗？在圣经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无知的财主，他有了一块地，盖了仓房，又赚了钱，他要把这个仓房拆了盖更大的。他说灵魂啊，灵魂啊，你这块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但上帝怎么说呢？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必要呢，要你的灵魂，你所有的要归给谁呢？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弟兄姐妹， 地上的东西是客旅，那些东西都要交出来的。所以禧年的定规就在这里。你看那个财主，他买了很多的很多地，买了100公顷、200公顷也好，可是禧年一到，这些地要怎么样？通通交出来，对不对？通通交出来，那个财主所有的地都要交出来。所以我这边讲，虽有所买，到时交出啊，你所有的要归给谁呢？我特别想到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让我们有一点点思想。这个故事啊，是讲到有一个考生叫孙行远，古代啊要考取功名啊，有个年轻的书生叫孙行远，有一天他要上京去赶考，结果贪赶路嘛，就赶过头了。结果半夜天慢慢黑了，前不着店后不着边，那怎么办呢？他就心里很慌。突然天黑下来，突然看到远处有一个灯光啊，他就很兴奋，赶快就跑过去啊，看到果然有个住家啊，他敲门，一个老先生出来了，他说：“老先生啊，我赶路赶过头了，好不好接待我住一晚上？我明天一早起来我就走，我上京赶考，绝对不会更多的叨扰你。”老先生说：“我这里不是酒店。”嘣，把门一关，就把他关在外面了。哎呀，这个孙行远在外面就很着急呀、啊。这个在这个荒郊野地，好不容易有这个房子，他就很着急，不知道怎么办。突然他就听到里面有孩子读书的声音，他就发现一个孩子读书，刚好读到我们中国这个大诗人的诗仙李白，他写的一段话：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有没有人读过这个春夜宴桃李园序里面李白写的这段文字？哎，这个读书人还是脑筋转得快啊！一听了这段文字，他的灵机就来了，他就去敲门。老先生就一开，又是他，说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我这里不是旅客，不是旅店，我不接待。他说：“老先生，慢点，我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同意的话，你不让我住，那我就认了。”老先生说：“好吧，那你问问看，你要问什么？”他说：“先生啊，请问你啊。”你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盖的吗？还怎么样来的？他说：“我这个房子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哦，你这房子你爸爸留给我的。那先生，请问百年以后啊，对不起啊，不尊敬了，百年以后，请问你这个房子要给谁呀？你们知道百年的意思吗？年轻人知道，百年就是离开世界了啊，百年。百年以后你这个房子要留给谁？他百年以后当然交给我的儿子嘛，这个还用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房子不是你的，你从爸爸那边承继下来，百年以后你交给你儿子。那我们都是客旅嘛，不过你住的时间长一点，我住的时间短一点。我住一晚，你是住几十年哈，都是客旅了，就彼此方便，不是很好吗？”哎呀，这个老先生被他一讲，真是无言以对啊。哪天就接待他住这个房子。那我讲这个最重要，其实基督徒更应该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在地上是客旅，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所以我们的眼光在哪里？我们眼光在神的国。那你说有钱人不要把眼光放在自己的产业，你说我身无立锥之地，我是穷人，穷人也不要紧张。刚才读禧年的条例，如果你把它好回去好好读一读，就很有意思啊。那个穷人怎么样？他把地卖掉了，卖掉了，禧年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禧年的时候他可以得回来，忘记了吗？禧年所有的地都要归买主的手，所以我这边标题叫虽有所卖，到时得回。圣经上说，到了禧年，地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得回自己的地业，好不好？哎呀，弟兄姐妹，读上帝的话应该心里充满欢喜啊。因为什么？我们到主那边去的时候，虽然我在地上好像一无所有，但是到主那边有没有？哇，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产业 更是何等丰富。你知道吗？我刚才讲三个节庆，第一个叫逾越节，第二个叫五旬节，第三个叫什么节？没有人知道。祝棚节，祝棚节又叫什么节？收藏节啊！如果你在地上懂得收藏，有一天你到天上了，你就发现你的房子啊里面丰丰满满的，上帝给你的祝福。好，不能多讲了，时间差不多了哈。好，那最重要，这个第一个是我们价值观的调整，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们怎么看人跟人的关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如果你回去读，反反复复上帝都在提这句话。好，请我们一起读来。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在禧年的条例神提了好几次，重点在哪里？就是提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身份，就是神的仆人。这个身份是非常的尊贵，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从前侍奉的时候，我母亲还在，她常常提醒我，陈先生，你是神的仆人。她的意思要我小心，不可以随便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我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你是神的仆人。其实不仅我是啊，弟兄姐妹，你们都是神的仆人，知道吧？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那这个跟我们禧年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我们知道禧年神要我们从这个身份去看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神说那个禧年买卖的条例都要以这个为基准点。所以你不可以亏负弟兄，也不可以恶待弟兄，这是一个基准点，不可以亏负弟兄，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圣经里面提了好几次，我们不可以亏负我们的弟兄，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看见这个身份，那个买地的时候要清清楚楚，卖地也是清清楚楚啊。这个是不可以亏负弟兄。那其次呢，还有一个意义，要看重自己，不是我们接触的那个对象是神的仆人，请问你自己是不是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既然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要看重自己的身份，不可以随便的犯罪，不可以随便的放荡，不可以随便的作践自己，所以要看重自己，善待弟兄。我简单说就这两句话，我们一起说好不好？来，看重自己，善待弟兄。这两句话其实就是根据禧年的条例所延伸出来的解释，不是我的解释哈，是上帝的解释，让我们知道禧年不仅是我们的盼望，禧年要反映在我地上的价值观，反映在我的人际关系跟生活的里面。好，那现在清楚了。所以禧年对犹太人说，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那我把刚才讲的东西做这几个重点的归纳啊。第一个就是自由，我们这一今年的主题是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主的灵在哪里呢？主的灵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没有主的灵啊？我们都是有主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都是自由的人。保罗就如此提醒弟兄，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不要回头再做奴仆了。我们是自由的，对不对？我们已经被主释放的人，这是禧年的第一个意义，宣告了自由。第二个意义呢，主让我们看见我们也得回产业，所以我们的生命身份都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改变，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呼叫我们的父是阿爸父啊。所以禧年的积极意义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身份跟关系的改变。当然禧年的第三个意义就是我们有个更大的盼望，我们有一座天上的家乡，对不对？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那座有根基的城，也不以为耻，因为的确是有的，的确是有的。第四个呢，喜年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身份，我们既然被主释放，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出埃及的，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尊重自己，我们都要尊重自己，我们要善待我们的弟兄啊！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弟兄姐妹都是被主释放的，都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善待，然后我们要尊重自己，不可以沾犯罪。弟兄姐妹，我讲到这边，你们觉得神的话好不好？神的话太好，太奇妙了，对不对？重要我们要把它读清楚，读懂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呢，不是我们脑袋想出来的，上帝借着节期年都把它启示的这么完美，我真是觉得是 perfect， 对不对？一个喜年的条例，你看我们整个救恩都画在里面，从救恩到生活，所以愿主恩待我们。我们 读了主的话，不是装在脑袋的里面，要装在哪里啊？要活到你的生活里面。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享那自由，儿女自由的荣耀。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明白了你的正道，我们就欢欢喜喜的领受，也欢欢喜喜的转化在我们生活里面。愿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早上主借着他对我们说话哈，我跟汪院长是几年前在英国伦敦一个 conference 上面认识的，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他跟我是同样年纪的哈，他实在很年轻，没想到他比我大了那么好几岁，因为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他已经得释放了哈。他已经退休下来了。那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是欧华神学院的院长。然后我这次在台湾跟于师母跟汪院长汪师母一起吃饭，我才知道当初吴勇长老设立这个门徒训练学校的时候就特别请汪院长去当校长，当了快20年。然后欧华神学院成立的时候，第一届的院长就请汪院长去。那我想弟兄在主的面前是非常非常认真哈，对主的话，特别对读圣经很花功夫。那我也很谢谢他答应我们今年到培训到博训一起去服侍。那本来是汪师母要来的，结果因为他的父母亲身体不好，所以父亲所以他就来不了。所以汪院长这次没有把家带来，但是儿子女儿在这里那我们等一下欢迎他。那我们有一首诗歌做结束好不好？我们唱100首。希望不光是听到这么好的福音，我们真正经历圣灵在这里释放我们，把我们从所有的罪恶世界肉体情欲还有各种破裂的人际关系里面，主都能够把我们释放出来呀。特别罗马书7章14节讲到我们是属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刚才院长特别提到我们这个人做罪的奴仆是罪不自由的，就好不好？我们唱诗歌借着基督，借着圣灵，我们再来经历他完全的释放。100首啊。 捆绑我们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在这些日子让我们里面不自由不能喜乐的原因是什么。神的儿子已经叫我们自由，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而在这里受到荣耀的释放者就是救主耶稣。他来，他向我们报告喜年的福音。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任何福音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在你身上的释放，让你脱离罪恶，脱离撒旦，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我们自己胜不过的肉体。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如果有这样子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两位的，感谢主。还有没有？耶稣爱你，他来传福音给我们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而且他向我们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还没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愿意接受这个自由，愿意接受这个释放的，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感谢主。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捆绑，我们再把副歌唱两遍。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到这位荣耀的释放者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喜年的实际，他是那位荣耀的释放者。好，我们唱的时候求耶稣断开所有的锁链来。
荣耀之释放，天耀之释放，我在无罪而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
我们为着自己的捆绑，我们求主现在就释放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所有的作为，除灭他在我们身上所有非法的伤害和捆绑。我们祷告主，我们同心的祷告主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荣耀的释放者耶稣基督，你今天就来释放我们。少数的几位带领我们简短的祷告。哈利路亚。
赞美你，阿门。主啊，你是荣耀的释放者。主啊，罪在里面没有办法捆绑你。主啊，你三天后复活，释放了所有被掳的。
阿门。
主啊，受压制的都要从罪里面能够出来。主啊，早间主啊，你借你的仆人说出你的恩言。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里面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罪已经涂抹，罪已经得释放，再没有人来控告我。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荣耀的释放者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谢谢你，是的，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如今我们不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
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赐我们的话，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已经做成的，从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哦，主耶稣啊，你说哦，如今这经应验在我们的耳中了。
阿门。
主耶稣，我们今天不光是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主啊，我们整个人是有福的。
阿门。
你已经来，主啊，你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再被罪恶的恶来辖制。
阿门。
主耶稣，把这样的自由，主啊，坐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主啊，把这样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地位的改变，我们关系的改变，都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阿门。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
主耶稣，我们何等的赞美你，你来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你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以看见，叫一切受压制的得以自由，而且你在这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而这话今天已经在我们身上都应验了。主啊，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今天你已经恢复了我们尊贵的身份，你已经在这里让我们重新得回产业，也能够恢复所有撕裂的关系。主啊，今天没有一个仇敌的工作是合法的，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我们赶逐，我们拒绝所有魔鬼的捆绑。主啊，神的儿子，我们谢谢你，你今天不仅仅在外面释放了我们，你更把你那自由得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今天要叫我们胜了哦，在我们在这地上能够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主，我们为了刚刚举手愿意决志接受你的，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他们，照着你所应许的，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他们，圣灵在这里释放他们，让我们都归到爱子的国里。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着身上哦里里外外一切有捆绑的弟兄姊妹祷告，不管是环境的难处、身体的疾病情感上的受伤，主啊，所有的捆绑、压力、痛苦，主啊，神的儿子都替我们担负了。我们在这里为着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为着淑美献上感谢，你把完全的医治赐给她。我们也为着其他在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的，我们也特别求主来医治我们，让我们激励、我们来经历喜年的福音、是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的福音。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特别把汪院长前面的脚步也交在你的手中，祝福他的身体，使用他。你随着他的脚中来祝福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